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5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四》。对许多读《创世纪》的人而言，约瑟的故事就好像对幼稚园的儿童讲故事一样，但是呢，我们需要记得，几乎一切属灵真理的种子都是撒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记载究竟是仅仅一套幼稚园的故事呢，还是神圣真理的种子呢？这在于我们读经的时候的观点。假如我们从幼稚园儿童的观点来看约瑟生平的记载，那么就会把它仅仅当作儿童故事来。但是假如我们看约瑟经过许多的试验，并且在生命里面成熟，那我们就会看见约瑟的记载不仅仅是故事，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的启示。我们假如将约瑟的记载看作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那我们的领会就会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所要看创世纪42章，不是幼稚园的故事，乃是成熟生命掌权方面的一部分。我们在约瑟的生平里面所看见的是纳林的管制，可能你们听过纳林的重生、纳林的定罪、纳林的感动、纳林的充满、纳林的高牧、纳林的能力、纳林的亮光和纳林的生命。但是纳林的管制这个词对你们可能是新的，我们都需要在纳林的管制底下。纳林的这一面是高过其他任何方面，甚至高过纳林的建造。纳林的管制是关于纳林的教训的结构的顶石盖石。约瑟生平的记载是启示纳林的管制，因为纳林的管制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有两条线是贯穿约瑟生平的记载的，第一就是约瑟他预表基督的线，第二就是约瑟个人生活的线。我们在第42章里面看见这两条线。为着充分解释这一章，我们需要来看这两条线，我们需要跟着这两条线直到约瑟生平记载的结束。这两条线都是给我们亮光和滋养。当我是个青年基督徒的时候，我听见许多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事，但是我所听见的只是普通的点，有许多的细节漏掉了，有几章甚至是越过了。我也听见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事，但是主要是看重约瑟生活的一些方面，那这些方面能够造就青年圣徒，教导他们要忍耐，要赦免人，并且爱人。我所听过关于约瑟的信息没有一片是用生命这个词。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一些事，然后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来看约瑟的个人的生活。假如我们仔细的来看42章，就会看见这一章是描绘了一幅基督的生动图画。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42章的经文。创世纪42章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二，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买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三，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买粮去了。四，但雅各没有打发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与他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五，来买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六，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 卖粮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面伏于地向他下拜。七，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买粮。八，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九，约瑟想起从前所做关于他们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十，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来买粮食的。十一，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从来没有做过奸细。十二，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虚实的。十三，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最小的献祭在我们的父亲那里，还有一个没有了。十四，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十五，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借此就可以把你们试验出来了。十六，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试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必定是奸细奸细。十七，于是约瑟把他们一起拘禁了三天。十八，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十九，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弟兄中的一个囚在你们拘禁的地方，但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二十，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变得正实，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这样行。二一，他们彼此说，我们对我们的弟弟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魂里的痛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了我们。二二，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犯罪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现在向我们追讨。二三，他们不知道越是听得懂，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传义的人。二四，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他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二五，约瑟吩咐人把谷物装满他们的器皿，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粮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着他的话办了。二六，他们就把粮带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二七，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粮袋，要拿四粮来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袋口。二八，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那仍在我袋子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二九，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三十，那人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三一，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从来没有做过奸细。三二，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最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三三，那人那地的主 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弟兄中的一个在我这里，你们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三四，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还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三五，后来他们倒粮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粮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三六，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上舍我的儿子，月色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敏带去，这些事都落到我身上了。三七，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三八，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下面我们来看这篇信息。第一个小点，全地都在饥荒之下。第41章56节说，当时饥荒遍满天下。57节说，天下的饥荒甚大。在第42章的时候，全地都在饥荒底下，这个正是今天的光景。饥荒就是严重的缺乏粮食，缺乏人类维持生存的贫瘠。但是粮食不仅维持我们的生存，并且给我们满足。我们在吃喝的时候，不仅仅觉得在维持生存，并且得着满足。我吃饱美食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所以饥荒实际上是指不满足。今天全世界都不满足，以色列国尤其是在经历这样的不满足。这个国家在竭力的奋斗挣扎来维持生存。你假如今天去访问以色列，你必定会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保障和安全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好像以色列需要这个戈兰高地和沿着西乃旷野的屯垦区来确保他的生存。以色列国今天在奋斗挣扎，因为他是在饥荒底下，不满足底下。美国呢，这个在地球上领头的国家，也在同样的光景中，也在经历不满足。我们需要把创世纪42章应用到今天世界的局势里面。假如是这样，我们就会看见今天全世界都在饥荒之中。第二小点，粮食只在基督所在之处。照着创世纪42章，只有月色所在之处才有粮食。这个指明在预表里面，只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换句话说，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寻得满足。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满足。今天基督是在教会里，你假如在教会里却没有享受到满足，那就指明你是在饥荒之中。我能够向众人宣告，我不是在饥荒之中。一天又一天，我因着美食而得到滋养，得到充满，得到饱足。哦，教会是满足之地，满足之井，因为今天基督就在这里。唯有基督所在之处 才有粮食，才有滋养并满足。我实在同情以色列国，他们没有需要挣扎奋斗或者和埃及交涉，他们需要转向基督。以色列的总理没有需要去华盛顿或者开罗，他们应该与基督办好交涉。假如今天犹太人肯呼求神，呼求主，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开罗或者华盛顿都不能解决以色列他那个不满足的问题，他们唯有转向基督，到基督所在之处，这个饥荒才会结束。可能一些的犹太裔的圣徒，他们应该写信给以色列的总理，告诉他们，告诉他唯一能够解决以色列难处并且赐人满足的乃是基督。有一天这个犹太人他们要转向主耶稣，当他们发觉一切的挣扎都归虚空，他们就要在绝望里面被逼着转向基督。赞美主，我们已经领头的转向基督了，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先锋。在50几年以前，我发觉我是在饥荒之地，我非常不满足，所以我就转向基督。我们这些转向基督的人已经找到了粮食滋养满足，因为唯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第三个小点，以色列人被逼转向基督。圣经预言以色列人他们要被逼的转向基督，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被逼转向约瑟去采粮拿粮一样。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罗马书11章26节，保罗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拯救者从锡安出来，他要从雅各家消除不前。将来以色列他们要被逼转向基督，现在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容易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虽然今天以色列的总理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他和以色列政府里面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基督。第四，不认识基督。创世纪42章第8节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不认识约瑟，今天地上的人也照样不认识基督。但是呢，我们认识主，我们认识基督。哦，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愚笨的，我们比政治领袖更认识世界的局势。我们若不比外交家聪明，至少我们和他们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愚笨的，反而是顶聪明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必须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花费我们的时间。教会是青年人花费时间最好的地方。当我是10几岁的少年的时候，我浪费时间在许多的活动里面，最终我发觉我是何等的满足，我就转向基督。现在呢，我是在美地，在教会之地，我享受这个地，因为基督在这里。从前我们不认识基督，但是如今我们对他是非常的清楚。每当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我就发觉那些在会议桌上讨论事情的外交家们，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在讲无知的说话。 他们完全是无知愚昧的。所有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都是满了虚空的谈论，我们在这里是谈圣经，比他们要好得多了。我们的谈话是最有道理、最合理性、最合逻辑，甚至最富哲学，因为我们对基督不再是无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第五，基督试验他们。创世纪42章第八节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因为他们不认得约瑟，约瑟就试验他们。这个也预表以色列人在无知中被逼转向基督的时候，基督就要试验他们。今天的以色列国仍然在凭自己挣扎，不晓得要转向基督，但是将来他们要被逼转向基督的时候，因着他们的无知，基督仍然要将他们放在试验当中。第六，基督管教他们。创世纪42章第17到24节，约瑟在那里管教他的哥哥们，这个预表基督要管教以色列人。基督虽然盼望以色列国转向他，但是呢，他并不会放松随便。在以色列人转向他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要试验他们，也要管教他们。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重建的以色列国要受到许多的试验，忍受许多的管教，主要惩治他们，使他们学功课。下面第七，基督向他们施慈爱。约瑟管教他的哥哥的时候，暗中却爱他们。这个暗中的爱呢，吓坏了他们了。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主也要施行他主宰的权柄来供应以色列国一切的需要。我们不需要为着以色列人担忧，因为我们确信主宰的主要供应以色列人生存的需要。譬如小小的以色列国假如需要一些的领土，主就会赐给他们。他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告过地上所有的总统，以色列人会不会保留戈兰高地或者西乃，这个不在于那些总统和外交家的决定，乃是在于主的主宰。假如我是住在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我会安息在主里面。我相信甚至今天主仍然在暗中将他主宰的爱来赐给以色列人，主在将来要继续为以色列人这样做。你假如看报纸，就会看见这件事是一再发生的。主要试验并且管教以色列人，同时将他那个隐秘的主宰的爱赐给他们，因为主需要他们。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生平的记载启示了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是谁的需要大呢？是约瑟的哥哥们更需要约瑟呢，还是约瑟更需要他们呢？我要说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是过于他们需要约瑟。没错，约瑟是成了埃及的统治者，但是约瑟仍不满足，因为他仍然盼望看见他的梦的应验。约瑟他在埃及非常的寂寞，他渴望看见他的父亲和弟兄们，他需要梦的应验，需要他的父亲和弟兄们，所以他对他们的需要过于他们对他的需要。今天对主耶稣原则是一样的， 是谁的需要大呢？是以色列国更需要主耶稣呢？是或者主耶稣更需要以色列国呢？我要说，是主需要以色列人，过于以色列人需要主。照样的，我们需要主耶稣，主耶稣也需要我们。那我也要问，是谁的需要大呢？我们需要主，过于主需要我们吗？是主需要我们，过于我们需要他。你假如认识这一点，你就能够告诉主说，主耶稣啊，我何等感谢你顾念我的需要，但是主啊，你需要我是过于我需要你。我可能不在意我会不会下火湖，但是你非常在意。你敢对主这样说吗？至少有几次我说，主啊，我感谢你的看顾，但是主啊，我晓得你需要我过于我需要你。主啊，我知道你担心你会失去我。每当我对主这样说的时候，我里面就深觉得主在微笑，非常的喜乐。他好像对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啊，你真懂得我啊。我们不应该由于害怕下火湖而向主祷告。我们不应该说，主啊，我害怕我会失上下火湖，主啊，怜悯我，拯救我，不要让我下火湖。你假如这样的祷告，主会说，哎，你在说什么？你不是那么可怜，我不需要你这样怜悯你，我不需要这样怜悯你，我已经向你施了大恩，你岂不晓得是我需要你过于你需要我吗？下面最后第八，不明白基督的爱。因为主需要以色列国过于以色列人需要主，所以主在暗中爱他们。但是呢，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不明白他的爱，今天以色列国也照样不明白基督对他们的爱。同样的，我们也不明白主对我们的爱。我有几分的关切，我们中间许多人仍然不明白主的爱。你清楚主的爱吗？你晓得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因着你的决心，乃是因着主对你的爱吗？你在教会中的事实是主爱你最有力的证明，但是这个不是说主耶稣不爱那些在教会以外的人，主必定爱他们，但是他们失去了主的爱。我们虽然没有失去主的爱，但是我们可能不明白主的爱。我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明白基督的爱的，反而我们应当对主说，主啊，为着你的爱我感谢你，我在你的同在中证明你的爱，你爱我，主啊，我何等感谢你，我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哈利路亚，这个是你爱的标记。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了基督为着以色列人所认的八点。你假如考察旧约和新约的预言，你就会看见这一些的面都是预言到以色列人与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之间的关系。